阅兵总指挥出事，拱卫京城的军事大权收贬，中铁在野和黄河大桥倒冧，至少12人遇难，蚊子变成摇钱树。郑州族面事件持续发酵，面馆老板被迫道歉，中共拒交新大使馆完整蓝图，英国延长审查。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正在密锣紧鼓筹备9月3号的阅兵，不过不断有消息指出，这场大型洗脑工程是在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进行。中南海希望用阅兵来掩饰军队腐败和权力危机。时事评论员杜正在上报发表文章说，回顾历史，中共的阅兵总指挥多由北京军区司令员担任，军改后变成中部战区司令，但到目前中共中部战区司令员空，军方仲未宣布93阅兵的总指挥，搞不好最后这个人选会难产，至少最后的结果会出人意外。原中部战区司令王铭去年7月已经调任北部战区司令，香港星岛日报说，原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会调任中部战区司令员，但这个消息未得到官方证实。目前官方只是明确中部战区，政治委员是徐德清。不过中共国防部7月31号招待会上，至少9个现役上将缺席，杜正发现其中中部战区政治委员徐德清以及据港是中部战区司令的王强都没有出现在招待会上。在中共模式下，这个往往代表缺席的将领已经出事，如果中部战区司令和政治委员出事，意味着接下来的北京大阅兵总指挥将难产。杜正说，北京卫戍区乃至中部战区负责拱卫京城，现在主将竟然缺席，近期指挥阅兵筹备以及部署北京城防务的应该是军委主席张友侠。不单止阅兵总指挥可能难产，连边个来阅兵似乎都是悬念。原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近日爆料，北京军队大院的一位朋友讲，阅兵指挥部制定3套应急方案，好在必要时随时换人。第一套方案，习近平发表讲话同阅兵；第二套方案，如果习近平身体出现问题，则由张友侠代为阅兵；第三套方案，如果习近平同张友侠闹僵，两人都不愿配合，这样将由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立阅兵。姚成分析，中共本来想向外界显示政权稳定，不过如果阅兵现场发生了什么问题，有可能危及到中共的执政地位，甚至发生军队分裂。海外时事评论员江峰分析说，由习近平亲自出场，这个是习近平最想要的，亦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日夜备稿的剧本。由张友侠出场，这个是军方部分人最想要的。张友侠和习近平最近几乎不在同一场合出现，传闻阅兵筹备过程中，张友侠多次避开习近平，自行调兵布防，特别是调动特战部队进驻京城阅兵基地。一旦张友侠主持检阅，就意味着两件事，一是最高层不得，二是军方正式接管大权。现在的问题是，风口浪尖上，张友侠愿不愿意当逼宫第一人？至于第三个选择，由刘振立出场阅兵，这个版本看起来最平稳亦最软弱，刘振立出面不会引发谁接班的讨论，外界可以解读为军委集体决策临时安排。不过现在最讽刺的是，习近平必须上，否则权威没了，张友侠不能够上，否则逼宫实除。如果刘振立上，讲明两个人都出不到来。你平日有没有试过食甜品，饭或者面总是忍不住想食多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 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受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22号凌晨，穿清铁路尖扎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发生钢九线断裂事故，官方称已造成12人遇难，4人失踪。这座被称为世界最大跨度双线铁路钢行拱桥，距离合拢只有几日，就酿成重大伤亡，再度引发公众对中国中央中铁集团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质疑。22号凌晨3点左右，现场16名作业人员正在施工时，突然钢索断裂。现场目击者表示，事故很快发生，现场传出好像地震一样的巨大响声，钢索断裂引发钢拱掉落，平台同步翻落，导致16名作业人员全部跌落了黄河。据附近居民透露，大桥原本接近接拢，只是剩低90米合拢距离，但又则绳索突然断裂，导致绿色钢管结构掉落。事发当晚，施工队正在调整吊索，为后续合拢作业做准备。前中国汕头保税区工程师、注册一级结构工程师夏一凡讲，两头往中间施工，这两边是160米，中间是360几米，中间的一块最大，现在正在用吊入去填中间的一块物件，这是最重要的时候，所以他那个绳索断了。他总共大概十几个人，不到20个人，几乎全部遇难。尖扎黄河特大桥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区尖扎县和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区交界处，是穿清铁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该桥总长 1596.2 米，主桥采用三跨连续的拱桥设计，主跨366米。官方资料显示，该桥是中国首座跨越黄河的铁路钢行拱桥。从工程进度看，该桥原计划7月完成合拢，后调整到8月，为了加速推动工程进展，施工队采用两班倒作业模式，夜间施工成为常态。质量问题未必一定是绳索本身的事，可能真是绳索有问题，但亦有可能是连接件出事，或者连接方不是那么啱，又或者做连接的工人手势不熟悉，搞到有问题都不出奇。要追溯都几难，中国现在整个经济环境都低迷，创新又不足，创新不掂他怎么办呢？就是拿回他现有的东西来用，譬如说基建，觉得自己还可以搞得起，就是基建落重手，其实都是乱来，官员又要在里面抽水，各地政府又要在这里挖少少，真正落到工程那个资源就得回好少，结果就是又想赶工，又没钱，又硬是要做，那怎搞得掂呢？作为中国基建龙头企业，中铁集团承建项目近年来屡次爆出质量问题，譬如3月28号缅甸发生了 7.7 级地震，波及泰国曼谷一栋由中铁十局承建的在建楼发生了倒冧，造成了最少8人遇难，110人被困，这个是镇区唯一倒冧的建筑物。后续调查发现，工程监管文件上30名工程师签名是伪造的，即使公司在对外宣传中不断强调技术保障能力，但频繁发生的安全事故突显出监管体系存在明显的漏洞，对企业国际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问题是出在中铁上，但是反映的是整个中国建筑界问题，应该引起世界各国的国际建筑市场警惕。就是中国的这种做法，它很便宜，所以很容易获得国际建筑市场的工程，会获得它的承包的项目， 但是这个结果就会污染整个建筑工程界，就会造成好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多。近期广东省以防饥恐肯亚热为名，大搞灭蚊运动，劳民伤财。有消息指出，这种过度灭蚊防疫只是当局敛财的手段。21号网络显示，广东某市全民饥恐热核酸第四查，市制采取每人高达98蚊，单是该市500万人口一轮筛查就耗费财政4.9亿元，而采购中标企业竟然是一家成立只有3个月注册资本50万元的生物科技公司。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话，卫健委的专家早就公开，这次疫情不是什么大病，亦算不上是法定的传染病，防蚊就可以，根本不需要搞什么核酸筛查。不过中央到地方硬是对这种劳民伤财的防疫行动不加理会，500万人口一轮筛查就令4.9亿变成了官员的囊中物，这个摆明就是中央串通地方官员一起搵钱。有广东网友在评论区发帖话，这个真是早前屋邨门口一日播放免费筛查免费治疗，我就奇怪这个又不是人传人又不致命，搞什么免费呢？中国微信公众号清晰文化21号发表文章，引用一位三甲医院感染科主任的话讲，过度渲染风险本质是为防疫产业化铺路，这个不是无知，而是精心设计的恐慌经济。广东搞的这次灭蚊防疫，实际上就是红色家族利用蚊子在捞钱，专家的建议被丢到一边，中央伙同广东省官员串通地方政府，以至于下级的官员先敢这样肆无忌惮搞防蚊大运动。文章举例说，有强制健康公民消费的隔离产业化，如某市要求所有二次接触者入住指定隔离酒店，每日收费高达480元。文章仲揭示，当局对防疫物资采购链更是充满了腐败，如中标消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某卫健委系统退休领导之子，核酸试剂分销商被查出是中标评委的弟媳，隔离酒店所属集团参股方包括地方融资平台负责人。文章称，在一次被泄露的会议录音中，竟然有一句，这个病毒不重要，但防疫很重要。文章最后说，当防疫变成了少数人暴富的工具，代价竟然就是百姓生计和国家根基。再看这次佛山、东莞等地更是离谱，强制抽血、闯民宅烧杀、铲农田、封鱼缸，搞到城市水浸，老百姓的菜地都冇咗，生活全部乱晒笼。为乜嘢地方敢咁样做？因为佢哋知道中央家族喺度罩住，中共红色家族带头搵钱，省里边帮住分地方，当然就咁胡作非为。近日发生喺河南郑州，老伙计夹落面馆的续面风波，在网络发酵几日后，最终以面馆关门停业收场，这个话题被推上了热搜。面馆老板霍先生近日发出的一条短影片，影片中他声称有3名成年人和4名小朋友共7名顾客，只是点了一碗夹落面就要求续面2次，当他拒绝第3次续面时，这名顾客随即给了面铺一个差评，霍先生将此行为描述为蹭食。跟着涉事的顾客马女士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就事件回应说，首先他们并不是只是点了一碗面，而是点了70几蚊的羊排和羊肉串、60多蚊的小菜，加起身总共消费140多元。而且这碗面不是所有人吃的，只是一个5岁的小朋友吃。马女士解释，因为面的分量很少，不够，所以先续面，但在第二次续面时就被店内师傅提醒，第三次更是被老板 以不礼貌的态度拒绝，导致小客人被吓到喊。马女士表示，她被差评的原因并不是不给续面，而是老板恶劣的态度，不给续面可以加钱，实在没必要搞恐吓。先前支持老板的网友相继转向，开始指责霍先生气量太小，歪曲事实。霍先生还在短影片中说，将面倒了都不会被这个七匹狼食，导致舆论之火越烧越旺。目前面馆的差评已经将近一万几条。前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注册一级结构工程师夏一凡说，中国社会的整个问题大家都在度竞争，他逐面只是当成一个调理，并不是说我真正想服务于这个群众，逐面只是一个噱头。后来大家亦明白了，实际上中国各行各业都是这样，从官员到老百姓都是这样，讲假话办坏事。霍先生再发影片表达了悔意，并向网友道歉，他承认自己没有控制好情绪，言行举止过激。他说经营店铺不容易，马上还要缴交电费、房租费，员工亦要开工资，恳请网友原谅自己的过错。霍先生并承诺以后面馆还是点一碗面可以免费续面，无限食包饱，而且八岁以下的小客人免费食面。但是对于霍先生的道歉，网友并不接受。近日当地众多民众亦围堵在面馆的门前，相继要求关店。这个不单单是食面问题，不单只是饮食行业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官员讲的和做的不一样的时候，老百姓学哪个呢？那就要向官员学习。公务员是什么？公务员阶层就是社会人民的老师，他们身上所作所为是被人民做榜样。官员可以讲大话做坏事，你可想而知，下边老百姓他就跟哪个学啊？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对中共要在伦敦兴建超级大使馆的裁决将推迟到10月21号。这座新馆如果建成，将是北京在欧洲最大的外交据点。但由于中方拒绝提交完整设计图，并在蓝图中多次涂黑，已引发各界对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新馆址位于伦敦塔对面的铸币局旧址，占地约5英亩。中共于2018年买下此地，新大使馆规模庞大，敏感位置引发外界警戒，所以抗议声不断。跟住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亲自要求英国首相司纪贤加入，英国中央政府逐接手审批。美方曾关注，指出馆址邻近关键电信电缆，恐造成安全风险。英国副首相韦雅兰近期表示，中共大使馆必须提交未经删改的设计图，或准确且全面地标志被遮掩的部分。中方提交的设计蓝图中，两栋建筑物、文化交流大楼和大使馆主楼部分被涂黑处理。外界曾猜测，中方可能将地下室改建为地牢，质疑这一座超级大使馆将成为靠近金融中心的间谍基地。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